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黄英贤表示不会驱逐以色列驻澳大使。
澳国库部长淡化烟草消费税相关担忧。
新州警方向遇难徒步者家属道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绿党表示，在以色列决定不会就一名澳大利亚援助人员在加沙遇害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后，澳大利亚政府应考虑驱逐以色列驻澳大使。2024年4月，澳大利亚援助人员弗兰克·科姆与世界中央厨房的六名同事在加沙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遭到以色列军方开火袭击事件中全部遇难。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对弗兰克·科姆的死亡表示悲痛，但是没有做出正式道歉。他表示道歉可能会带来法律后果。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在政府继续推动追究责任、寻求正义的同时，他将先与弗兰克·科姆的家属进行协商，然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表示不会驱逐以色列大使。绿党领袖沃特斯表示，仅仅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是不够的。
Now it is time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anctions, puts on sanctions against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stops.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对以色列采取制裁措施，停止向这场种族灭绝提供武器零部件。我们从第一天起就一直这样呼吁，很明显世界上所有的声明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弗兰克·科姆及其家人应当得到正义，所以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而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淡化了新州州长柯明斯再次提出的有关烟草消费税的担忧。异国党近日公布了一项计划，主张将烟草消费税削减 75%。 该党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削弱犯罪团伙对烟草销售市场的控制和影响力。随着这一政策公布，柯明斯关于烟草消费税的观点再次受到关注。早在上个月，他就曾呼吁联邦政府中同属工党的同僚采取行动，重新审视烟草消费税的问题。国库部长查莫斯表示，联邦政府目前的重点仍然是为执法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以打击与非法烟草相关的犯罪活动，而不是削减烟草消费税。目前烟草消费税使每支香烟的价格增加约 1.50 澳元。
We have seen some good progress in recent times. We do welcome...
近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积极进展，对于警方以及其他执法机构近期开展的突击行动和破获案件，我们表示欢迎并予以肯定，但我们尚未真正控制住这个问题。澳大利亚统计局估计，在去年澳大利亚人消费的所有烟草产品当中，约有 80% 属于非法烟草。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将在下周的全国内阁会议上提出家庭暴力问题。此前外界一直在质疑政府究竟有什么计划来应对这场危机。独立议员斯格蒂尔在议会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提到了近期一些女性疑似死于伴侣之手的案件，以及多起受到高度关注的性侵指控。在下周全国内阁会议召开之前，阿尔巴尼斯表示，他已经把家庭暴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
We are seeing, tragically as well, I want to hold governments to account that sometimes when the Commonwealth provides additional money.
我们也悲痛地看到这种情况不断发生。我希望让各级政府承担责任。有时候当联邦政府提供额外资金时，这反而被当成一个借口，让其他政府撤回原有的拨款。我们上周就听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会非常直接地把这个问题提给各州和领地的州长以及首席部长。这将成为推进第二项国家计划的下一个关键步骤，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也鼓励这位议员以及所有议员都参与其中，这不是一个党派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人的问题。
已有超过50,0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呼吁联邦政府将人权置于澳大利亚法律的核心位置。这份请愿书由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法律中心发起，敦促政府制定一部澳大利亚人权法。请愿书援引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相关证据，指出人权法能够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护措施改善民众生活，例如可以防止因遭受家庭暴力而带着孩子逃离的单亲母亲被强制驱逐出住所。人权法律中心首席执行官赖格表示，澳大利亚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缺失这样一部法律。
Worsening inequalities are everywhere around us, and that means people are struggling.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就在我们身边，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难以获得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基本需求。保护我们的权利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一个人能否受到有尊严、有礼貌的对待，不应该取决于你住在哪里、收入多少或者有没有人脉关系。一部人权法将为此提供一条明确的保障途径。
一份新的报告指出，多元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人正面临严重的用药安全问题，并呼吁让人们更容易获得多语言药品信息和口译服务。这份由阿德莱德大学发布的报告发现，在使用药物福利计划 PBS 药物的澳大利亚人中，每3人就有1人出生于海外，而在那些表示自己英语能力有限的人当中，近一半的人一次配发了6种或更多药物。报告指出，当患者无法清楚了解诸如药物剂量的计算方式，以及抗生素可能产生的严重副作用等信息时，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健康风险。SBS 采访了这一研究的主要负责人维达格博士，他表示需要获得更好的数据才能了解这个问题究竟有多普遍。
So some of the measures are increasing use of interpreter.
其中一些措施包括增加药房口译服务以及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药品信息。我们目前无法真正量化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因为对于多元文化社区的信息目前没有进行常规收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西南威尔士州警方在错误地通知一名失踪徒步者的家属，称他仍然活着之后，被迫向其家人道歉。18岁的莉莉·湖珀失踪已经8天。周四上午11:30左右，一名州紧急服务部门的志愿者在西南威尔士州南部高地的纳泰国家公园茂密的丛林当中发现了他的遗体。然而由于沟通失误，莉莉湖珀的家人一度被告知他还活着。大约8到10分钟之后，警方不得不再次联系家属，告诉他们真实情况。西南威尔士州警察厅长兰勇表示，相关机构将对事件的经过展开调查。
I've spoken to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SES. Together, we will look at the communication, obviously with a view to improve.
我已经和州紧急服务部门的负责人谈过了，我们会一起审查沟通方面的问题，希望能够改进沟通。这不是我希望再次发生的情况。我再次对此事给家人造成的任何创伤或尴尬表示郑重的道歉。西南威尔士州州长柯明斯也为这起事件道歉。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大集团）、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大地产）、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被指在2016年至2021年间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 许家印被判刑象征着恒大暴雷事件告一段落，事件至今导致56人被判刑。
新州精英中学七年级入学考试已于本周三放榜，针对2027年入学的学生，精英中学一共提供4338个入学名额。近些年来，报考学生一般介于 1.5 万人至 1.8 万人之间。新州精英中学属于公校系统，考虑并照顾那些在学业上有天赋、高潜力的学生的需求，入读七年级的时候需要通过入学考试。政府部门去年十月宣布新的改革措施，从2027年入学开始，新州每所男女同校精英中学和小学的英才班将为女生和男生提供相同数量的入学名额。近年来，申请及入读男女同校的精英中学的女生人数有所减少，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改革吸引更多女生申请并就读。详细的报道请关注澳洲教育聚焦播客，您可以登录 SBS 中文网站或者是下载 SBS Audio App 订阅 Mandarin 了解更多的消息。
一份最新报告发现，2025年15岁以上人群中近 15% 的人经历了较高程度的心理困扰。澳大利亚2025年心理健康体系国家报告卡指出，尽管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但这些投资带来的益处并未在全国各地得到均衡分享。澳大利亚国家心理健康委员会表示，澳大利亚民众对心理健康和福祉知识的需求仍然很高，而且一个人居住在哪里仍然会影响其获得相关支持服务的机会和能力。委员会呼吁政府在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工作和相关数据收集方面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并表示要实现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必须具备清晰且长期的战略愿景。
国际传媒集团 News Corp 对新闻溢价激励机制获得议会通过表示欢迎，并称这项措施是对新闻行业一项急需的投资。新闻溢价激励机制要求大型科技公司至少与八家媒体机构达成商业协议，以支持新闻媒体的新闻采编工作。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各数字平台必须在其财务报告期结束之前最终敲定相关协议，才能将这些协议的金额用于抵扣其在该报告期内应承担的相关费用或责任。通信部长维尔斯表示，这项法律是支持澳大利亚新闻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It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a strong and diverse news sector that is vital for healthy democracy.
对于建立一个强大而多元的新闻行业而言，这是重要的一步。这样的新闻行业对于健康的民主制度以及全国各地的社区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看到数字平台与新闻机构就他们所使用的新闻内容达成协议，而这正是这项法律所要实现的目标。新闻业是健全民主制度的命脉。
原住民阅读基金会邀请澳大利亚各地的人们在今年的原住民阅读日一起庆祝原住民的故事、文化和语言。活动将于9月2日在悉尼歌剧院举行，全国各地的观众都可以免费观看电影并通过网络直播观看活动。今年原住民阅读日的主题是大地是我们的老师。电影结束后，活动将带领观众探索天空之国，了解星星、科学、文化和讲故事传统之间的联系。 SBS 采访了屡获殊荣的儿童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原住民阅读基金会大使弗劳德·福特，他说这将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
You're going to see live performances. You're going to watch in that live stream a movie coming from the Central Desert.
你们将会看到现场表演，你们还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一部来自中部沙漠地区的电影。这场活动由 Chris 和 Ninika 主持，内容都围绕着澳大利亚中部的传统土地展开。最重要的是，这项活动将全面庆祝故事、语言和文化，同时也会展示原住民阅读基金会所做的工作。总之，这将是一场非常有趣、充满活力的活动。
一个澳大利亚参议院委员会将在未来一年里听取女性对自身身心健康以及产后护理服务的意见。该委员会计划在澳大利亚各地举行公开听证会，以强化女性的声音，让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得到更多关注。调查范围包括生育、产后医疗、保健以及女性疼痛等问题。 委员会将由来自南澳大利亚州的工党参议员史密斯担任主席。他本人曾经历一段艰难的产后时期，在母乳喂养方面遇到诸多困难，此后他推动进行这项调查。
The agonizing pain I went through and how this led to postnatal anxiety.
我曾经经历过令人难以忍受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又导致了产后焦虑。我也谈到过，在这个时期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帮助会有多大的不同。当时我得到了非常出色的哺乳顾问的支持，在他的帮助下，我最终能够坚持母乳喂养儿子整整一年。但我非常清楚，并不是每一位女性都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护理服务，也不是每一位女性都生活在首府城市，能够方便地获得这类服务。优质的产后护理绝不应该取决于运气。
根据 OpenAI 推出的新保护措施，使用 ChatGPT 的青少年将会收到提醒，明确告知他们聊天机器人不是人类，没有情感，也不会谈恋爱。对于被识别为18岁以下的用户，这种受限版本的服务将成为默认设置，并将实施更严格的敏感内容管控，同时更频繁地提醒用户要休息。此外，如果青少年询问有关自残、暴力或饮食失调等问题，系统可能会向家长发出提醒。不过，用户与聊天机器人的完整对话内容仍将保持私密，不会向家长公开。这些调整出台之际，公众对年轻人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产生情感依赖或情感依附的担忧正日益加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1 美元、4.781 元人民币、5.577 元港币以及 22.660 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14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